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光。本期节目由 Samsung 三星电子赞助。三星电子以精益求精的技术，不只倾听消费者心声，更致力于打造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9月10号 ，Samsung Galaxy Z Fold 35G 与 Z Flip 35G 折叠旗舰正式在台上市。三星希望带领大家进入大哲学时代，让消费者尽情享受生活随处可折的惊喜，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哲学家。Galaxy Z Fold 35G 与 Z Flip 35G 的创新突破，就是要让你折折称奇，不只可以开盒达20万次，更是首款搭载 IPX8 防水等级的折叠智慧型手机，外出不怕下雨，在家不怕泼水，可以沉入 1.5 公尺的水里面达30分钟。铝合金的结构机身以及康宁大猩猩 Victus 玻璃，可以防止刮痕以及意外掉落。一机在手，防护要有，行动装置意外保障一年期，提供全方位的守护。那女性听众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还有你身边是有女友或是老婆的，别说没跟你讲， Galaxy Z Flip 35G 可以让你一整天心情都超美丽。丝绒白、幻影黑、石墨绿、日落紫，多款颜色让你走到哪里都是时尚焦点。轻巧的外形，收纳方便，女孩跑趴不怕累，收纳小包就 OK。老婆每天拿在手上就笑嘻嘻，老公们非常的安心。那还可以用这个 1.9 寸的封面萤幕来拍摄，左右滑动切换拍照或者是影片的拍摄模式，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一起约会，都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根本就是最佳的随行摄影师。Galaxy Z Fold 35G Z 系列的第一支 S Pen， 人性化的尺寸以及滑顺细腻的笔触表现，让这个书写体验更加行云流水。首款萤幕下镜头，让展开的大萤幕不受干扰，展现真正的全萤幕无遮蔽，看股市一整个超清晰。多角度聪明摄影就是这么强，自动取景摄影让你清晰捕捉心动的瞬间。前置萤幕可以预览，后镜头可以自拍，超便利的拍摄检视模式，方便检查或是重新拍摄。9月10号到10月31号，好礼送不完 ，Z 系列折叠新旗舰3088。八八起就轻松入手，登录再送原厂三大好礼，至三星智慧馆最高独享万元回馈。旧机变新好轻松，现在坚固耐用更胜以往。新机免费试用，邀你放胆来试。现在起到9月21号，你只要到三星商城去购买 Z Flip 3或是 Z Fold 3，输入古癌专属的折扣优惠码 GOOAYE4Z， 就可以获得邮政礼券面额1000块，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想知道更多，详见说明栏的产品网页，邀你一起成为大哲家。好，那我昨天起床喂奶的时候，就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分享了一个算是比较内幕的消息。好，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认识一些在投资圈里面待比较久，或者说知道一些消息的人，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听过这件事情。那总之呢，就是一般你在什么 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啊，一些开课平台什么，就是你会看到一些人在那边开课嘛，或者在那边分享投资什么的。那其实有很多，你如果说你去看他们的内容或是了解之后，你就发现就是其实大多数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讲知识转译者啊。其实有很多在做订阅，他就是把东西从 A 搬到 B 地，从什么中国的东西翻译过来，美国的 Seeking Alpha 翻译过来，就变他自己的东西。很多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或是有些就是在帮你解读一些内容，然后跟你讲这样子。那实际上他们到底资金是多少，报酬率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就是比较偏向那种小资族啊。那这在 Podcast 上面，我们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边开节目的确实是有蛮多怪物的，不然说那些什么丙种金主啊，或者说主力做手啊，而且都不止一个啊，然后在做代操的、啊，然后以及有在做这个什么圈子交易的，有团队的，有公司的，其实真的蛮多人是这样子的，我吓到，那个比例是还蛮高的。那所谓的丙种金主呢，就是做代垫啦，就是有点像是借钱，以前那种甲种乙种嘛，那再来就是丙种，丙种就是自创的一个词啦，总之就是说他不是在合规圈子里面的，然后那些主力他们要炒作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拿到这么高的一个信用额度，可是他要去炒作这只股票怎么办呢？那就会找这些我们讲的那种丙种金主去借钱啦、啊、那当然这个利息一定是比较高，然后可能要用这个丙种金主的人头户去下单，这样因为他才有办法比方说这个发现你看错或什么的，他要把他的本金要收回来嘛，所以呢他可以直接在那边砍股票之类的。好，那主力做手就大家比较熟悉啊，反正就是喊一些牌然后就去拉牌或什么的。那主力做手也看到好几个哦，有些甚至有上新闻，这就有吓到说哇，这大家都有出来开节目分享这样。那再来就是代操，代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稍微比较小心一点啦。那代操当然不是每个都是坏的，你知道有些其实是基于良善啊，帮忙家人啊，朋友啊，管钱啊这样子。只是如果说他有来找到你的话，这个你自己要稍微去小心跟注意一下，因为第一个这个代操绝对是非法的。那第二个呢，就是 这会有很大的一个信用危机。你把钱交给他啊，那基本上你就是相信这个人。可是我就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年代有这么多方便的投资工具，你还要把钱交给别人哦？那特别是其实这个人有没有打赢大盘你也不知道，就如果没有办法打赢大盘，那我买大盘不是最快，还不用给你抽高额的一个什么管理费之类的，也不用给你分润什么的。那再来就是全职交易人啊，其实全职交易人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基本上他整天就是在家炒股票，讲白一点就是这样，也就是人家之前讲说什么不是生产没有贡献的，然后直到我自己去查了我自己的对账单之后，才发现我一个月缴掉六七十万的这个交易税，那一年只缴了几百万出去这样，所以严格上来说并没有不是生产，只是每个人用不一样的方法去缴税在养这个国家这样子。好，那总之呢就是有各路人马都在这上面这样，那确实是有蛮多是有料的这样。那我觉得你知道有些酸民会讲说什么，你这么厉害你干嘛要分享，你这么厉害就不用开粉专啊，你就不用开节目啊，你就自己闷着赚就好了。那这个就是眼界不够啊，因为基本上会出来分享的有一些粉专什么，就是我们私下也认识嘛，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出来分享嘛。因为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比拼消息的时代，你应该有听过说所谓的这个 event trading， 就是事件型交易嘛，我知道什么东西比你早我就可以赚你的钱这样。那当然有些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广义的内线啊，就是公司内部流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当然有时候也未必是内线，就只是我消息比你快而已。你知道有时候像我们之前在写文章的时候啊，那有一次我就写到这个，我在看联电，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联电还可以再拉一波，我以为这种东西早就已经 price in 了，我在写大概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下面就有一个要 diss 我，你知道那种来踢馆的，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我讲话也就好好讲，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讲？你知道他们就要那种自己很屌这样丢一张图，妈的，你不知道 capex 已经拉高了吗？你不知道资本支出拉高吗？我干你的，这个是一年前的事情，然后你现在那边很骄傲拿着这跟我讲说你知道了，然后因为这个股价刚好是涨的，所以呢，你看吧，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这种东西是大家他妈一年前就知道的事情好吗，兄弟？可是有些人就是搞不清的状况，这样就是你要去跟一些那种什么酸民啊，或是那种讲话很激进的，你要跟他们去谈道理是很困难，因为他们也无法理解，就你讲再多他们就无法理解，所以他们的格局就那样嘛，所以他们才会变酸民嘛，那个是一个怎么讲自我形成的一个循环这样。所以其实有蛮多这种哦高手他们出来分享啊，开节目啊，或者说做一个粉专啊，他也未必是说真的是佛心这样，就是他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个知名度。那知名度一起来呢，哦，像他今天想要问什么问题，他的这个粉丝里面或者说有在追踪他的人，第一个，哦，有些是业界的可能就可以帮忙你解答这样。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他需要一些业内的消息，哦，未必是我们讲的内线什么，他就只是想知道，哦，比方说像之前大家在炒那个汉讯的时候啊，哦，在那个街上呢就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欸，他们会去问光华商场的店员，哦，原价屋的店员，欸，你们现在这个卡到底拉货拉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更甚者呢，是他们甚至请人就照三餐去访问，或者说直接付钱给这些店员啊，你帮我去问实际上你们这个拉货状况到底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要获得比大家更早的消息，那我就可以这个超前部署，我可以做很多的布局这样。所以其实有一点知名度，然后有一点这种影响力呢，就可以做更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呢，就增加自己的绩效啦。那再来就是，其实写东西本身也会帮助自己去整理自己的思维啦，有点像是写个这样日记这样。那以前可能大家都是比较用流行去写这种部落格的形式嘛。那确实有看到一些哦，老一辈，现在老一辈我们就直接讲三四十岁啊，虽然三四十岁的人觉得自己是年轻人，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你们就是老一辈啊。那这种老一辈他们可能以前写部落格嘛，写交易日记嘛，那现在就只是转成然后，哦，去写粉丝团，因为粉丝团是新的东西嘛。那搞不好最后面变成拍 TikTok， 然后讲说自己买了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就只是借由这种不一样的媒介，新的媒介出来，那也未必是要寻求一个很大的曝光哦，就是我希望可以露出半颗龟头这样，那大家看得到我，然后知道说，我今天需要一些资源，我要交流的时候，马上就找得到人哦。这是一个打群架的时代啊，就你一个人打，其实绩效真的不会比一群人打来得好哦。一个人的脑力是有限的啊，那你今天可以去杠杆十个人的脑力、二十个人的脑力，甚至你是那种十二十万人的粉专，你可以杠杆二十万人的脑力，那个差别是差很多的。当然，相对的也是有不好的部分，不好就是第一个你会被酸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不是每个脑力最后面都是好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些就是爬袋啊，然后你他妈一堆爬袋出来，那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你 input 进去就是垃圾，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他妈就是垃圾嘛。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有一点筛选能力的话啦，有点像是你就让一大堆人帮忙你工作这样，然后你只要在最后面负责判断就好，就像之前跟大家介绍 Yahoo Finance 那样，那你上面可以看到所有分析师的不管是对于成长性、对于 EPS 还是营收的预期，那你就去做一个决定就好。你就想，如果你自己要去分析每一家公司，你会把自己弄死，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可是呢，你让这些分析师去帮你预期，然后又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可以把这种数据都整合起来，你要做的就只是去决定我要相信谁，然后以及我要采用什么样的模型，就整个会增加你的效率啊。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还蛮推荐哦，就是在这个其实 Podcast 上面，我知道我这个讲完之后一定很多人去猜说，哎，哪一个是主力，哪一个是金主，没有必要猜啊，因为你也不知道是谁啊。那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是羊嘛，就是我们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啊，在一个牌桌上，你不知道谁是羊，那你就是羊，你就是被宰那一个，所以你也不用很纠结说去猜说到底谁是谁，因为你猜对猜错，其实认真说都不重要啊。我只能说就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内容在上面啊。那啊，其实大家如果说你懂得去取用的话，重点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判读力啊。有判读力的话呢，其实这种各种消息灌进来越多越好啊。你要做的就只是做一个决定而已。好，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Ray-Ban 跟 Facebook 他们出了一个眼镜，其实这眼镜 Snapchat 他们也有出啊，那个叫 Spectacle,Snap Spectacle。那现在呢 ,Facebook 跟 Ray-Ban 他们也出了一个眼镜，那要价大概是台币8000左右。只是这个眼镜它目前没有支援 AR, 没有 AR 的功能，反正就只有这个啊，什么听音乐啊，听歌，接电话，录影啊，就最基本的功能。我自己的猜想是这样啊，就是脸书他们现在推出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因为你必须要透过脸书的 App 去启用上面的功能，所以呢，你势必也会就是让这个 App 可以去取用你现在拍到的东西，或是啊你的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嘛，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嘛，啊转头的习性啊，或者说什么使用上的习惯不一样嘛，其实它就是在收集资料啊。你知道 AR 跟 VR 的差别在哪 ？VR 呢，就是这个 Virtual Reality， 就是完全是一个虚拟的实境，所以你戴上一个 VR 眼镜，就像 Ready Player One 哦，这个那叫什么一号玩家还是什么哦，那一部电影，那反正就是大家戴上一个 VR 眼镜，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 AR 是比较不一样， AR 是等于说把虚拟的物件整合到实体里面啊，有点像是你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个皮卡丘站在路中间，你只要戴着 AR 眼镜或是你拿着手机啊，这个 Pokemon Go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皮卡丘站在路上，那就是 AR 的应用啊。那目前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共识是觉得 AR 的应用会大于 VR 的应用，因为 VR 还是相对比较不方便的。那 AR 呢，可能就是你戴个眼镜，手机拿着就可以直接马上执行的。那当然 ，AR 就是 Augmented Reality 的增强实境呢，它并不是说什么就是拿来看皮卡丘，因为当然他妈的不是每个人都要看皮卡丘嘛。啊，可是呢，我自己可以想象到的一些就是它会比较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之中的。举例来说，有点像这种 HUD， 就是抬头显示器啊。那这种抬头显示器呢，一般来说是用在航空器上面飞行辅助用的啦，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战机会用的嘛。那只是呢，如果说你可以把它用在一般开车好了，举例来说，开车就在挡风玻璃上面，或是额外挂一块玻璃，那你就可以变成你透过这个玻璃看出去呢，除了看到路之外，你也看得到这个地板上一些箭头，像那个 Mario Kart， 像马里奥赛车这样啊，前面要右转要左转，下个地方是红灯绿灯什么，或是这个目前速度是多少之类的，然后它可以整合到这边，让大家使用上更方便，或是可以结合你物联网的技术啊，我在车上就可以去遥控我家里要先煮米还是什么的，就直接都在一个这个 Head Up Display HUD 上面去展示，那或者是呢，可以用在举例来说眼镜上。如果是训练的用途的话，那我可以知道自己的心跳，我可以知道自己目前的呼吸的频率等等的，所以它其实有蛮多可以想象的空间。那在应用之上呢，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在现实里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应用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好，那总之虽然这一次 Facebook 推出的 Ray-Ban Story 跟 Luxottica 一起推的这支眼镜呢，它虽然没有AR 的应用，但是我相信它会透过这个摄影机使用习惯等等的，那去增进他们的资料库，也就是脸书。你想，它真的是一个很变态、很强大的公司，它手上握有一大堆的用户资料，所以在脸书上面投广告，在 Instagram 上面投广告，你看一堆广告投手一直骂，还是要用嘛？那他现在又开始率先去布局了，我相信他一定也会透过就是消费者去买这支眼镜之后呢，他当然不会直接干走你的影片，因为这会出问题嘛。可是你的一些使用习惯啊，每个人高度不同啊，你知道其实你高度不同看东西，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呈现，物件要摆在哪，要怎么样整合可以整得更漂亮，那也是需要大量数据。就像自动驾驶Tesla 一堆车在路上跑，它就是有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数据，那个都是很值钱的东西。所以脸书应该就是透过这个产品，虽然目前没有 AR 的应用，但是呢他应该就是透过这个先当一个前哨战啊，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脸书这家公司在2022年，可能我自己会把它排成是它已经是我十大部位啦，但是我更高几率会把它更往前拉，因为我觉得这家公司它真的有在做一些怎么讲，就是领先于其他公司的对未来性的一个布局。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 Apple， 因为 Apple vs. Epic 的这个案子呢，目前的这个判决已经出来，当然我觉得一定会在上诉啊，就特别是 Epic 这边一定还会在上诉，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判决书上面哦提到的一些东西，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好，那我们大概参考一下就好，因为之后可能都还会有变数，因为还没有走到终局嘛。那我觉得法官 Rogers 他里面有一段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成功并没有犯法 ，success is not illegal， 就是一个东西做得好，并不是他的错，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之前不是有在节目跟大家聊到反垄断的时候，就说到，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做到会有垄断地位，基本上你一定有你厉害之处啊，虽然可能很多人会想要踏伐你啊或什么的。可是你一个东西，一个专利，一个产品，它可以做到大家都要用它的时候呢，代表它一定有它很强的地方。那难道这是它的错吗？因为它很强，大家都用，所以它就被指控说它是垄断。哦，这个就怪怪的吧。然后那法官他有提到另外一点，就说，其实政府跟这些有关单位呢，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保障竞争者，我们要去保障说什么你哪一个竞争者要小小要帮你开一条路，然后让你可以去跟这些巨兽竞争，他们不是要做这件事，他要做的事是确保竞争这件事情是有效被发生的，所以他并没有要去保任何一个竞争者。你身为一个竞争者，一个挑战者，你被干粘墙上三天挖不下来，被干成狗，那是很正常的，就是你打不赢这些巨兽，代表什么？代表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够颠覆性，那代表呢，你没有开创出新的格局，所以你被击败，这是很正常的。好，但如果说我不让你去参加这个挑战的话，那就会出问题。好，所以这个擂台随时要打开来，只要政府啊、这个官员、有关单位、法院，他们是确保这个擂台随时是打开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好，所以其实跟我本来想象的有点差距。我本来想象是当这个拜登上任的时候，他不是任命了一个 Tim Wu 来管这件事情嘛？那 Tim Wu 其实在他过去的一些发表呢，你知道他对于这些科技巨头是非常反感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整个美国目前我自己观察，就是民风感觉是这样，就他们有那种普遍蛮仇富的心态。举例来说，在疫情期间，大家不会想到说感谢 Jeff Bezos， 感谢亚马逊，那让我呢在家里我还是可以叫到，然后就是说我需要的东西。那中小企业呢一样可以在上面做生意，好，然后大家的生活可以继续，亚马逊帮了很大的忙，大家不会这样想，大家想到是什么呢？大家想到是说，就是大家在疫情期间已经工作受到影响，收入降低了，结果妈贝佐斯这家伙他竟然净值一直往上增，他还是首富，他越来越有钱，所以就看到很多的媒体在下标题讲说，当这个美国人越来越穷的时候呢，贝佐斯越来越有钱，所以我就很讨厌这样的一个论述跟文章，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怎么讲，就是土匪，你就是要抢劫人家。因为贝佐斯也不是说什么皇帝世袭下来的，他也是白手起家上来的。好，所以有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你大你就是活该，我就是要拆分你，我就是要他妈反垄断打下去，反托拉斯，我就要处理你什么的。那这个判决看起来是没有往那个态势去走啦。好，虽然其实你看起来这个主流民风是这样，那看到这个判决就觉得略显欣慰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判决影响一定是很重大啊。首先就是苹果这边他不会再去挡这个 developer， 就是开发商呢，他们以前是不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比方说告诉你，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来买比较便宜，我们绕过苹果的这个税嘛，到网站买我给你比较便宜的价格。或者说呢，像是这个Epic 他们直接在商店里面再开一个商店，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以后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挡你，你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你可以把消费者导出去，所以当然直接冲击的就是苹果会掉一部分的营收，算下来大概是落在 5-8% 之间，其实没有到很多，但是会受到影响，而且这个营收有点像是非常高品质高毛利的营收，因为就躺在那边然后再收税这样，其实本来平台就是要赚这个钱嘛。那再来呢，会受到这个好处的啊，就是除了这个像 Epic 它当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好处嘛。那再来就是一些游戏开发商啊，比方说像是什么动视暴雪啊、EA 啊、那这个 Zynga 啊，或是 Platica 啊，这些游戏开发商 Roblox 啊，他们应该都是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这还是要看他们的整个产品结构的占比啊，就是他们的营收如果是很多都是来自于苹果这边的话，你就想他以前一个100块的东西要直接被苹果抽掉30块，可是现在100块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可以直接实拿将近100块。它不透过苹果的金流，它可能就透过这个比方说 PayPal, Stripe, 就是其他的金流服务，或是 A-Firm, 干嘛 A-Firm 我之前套在100多块 ,IPO 的时候买后来跌腰斩，然后最近竟然已经倒赚了，超傻眼，这支股票真的是什么绝世妖股。好，那他们可能就可以透过其他的这些金流服务，那付出 可能是相对少的一个这个服务费，大概落在 1% 到 3% 之间，然后换取本来他可能要付出 30% 给苹果，所以这对于这些软体公司来讲已经是绝对超级大的力度。那我自己除了看到这些软体游戏公司之外呢，机构我再跟大家点一下，比方说像是约会软体啊，那个 Bumble 或是 Match， 然后 Match 就是旗下有 Tinder， 然后一大堆约会软体的，他们应该都会受到很多的利多，然后因为它其实在上面 in-app purchases 就是在应用里面购买的这个钱哦，可能是占比非常大的。那我不确定他们在 iOS 占比有多少，但是他们一定是会受惠的。所以这些公司大家可以接着看啊，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最终成为定局的话呢，那对这些公司来说，他们的整个营收的改变一定会变好，那毛利一定会变漂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像 Spotify、Netflix 都不用多说，反正就任何一个在上面的开发商，他们应该都是会受惠，有点像是大家一起把一个高墙给推下去，然后皆大欢喜。那苹果呢？看起来他们也没有非常的难过，他们并没有出来抗议说什么，法院不公或什么，他们反而是讲一件事情，好，因为刚才前面法官提到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去保竞争者，我们是要去确保竞争行为是有在发生的。那同时呢，成功并不是一个犯罪，它并不是一个错误，它也不是违法的事情。所以苹果就是借由这个判决去宣示说，你看吧，我们并没有垄断市场。所以这也是很多这种科技巨头他们一直想要去强调的事情。套一句那个 Peter Thiel 他讲的话。他说真的在做垄断事业的人其实都会一直想要去强调我们没有垄断，我们只占这个市场的很小一部分。你看搜寻引擎这么多、Google 只是其中一个小玩家而已，就 Google 会一直这样强调嘛。那 Apple 也会跟你讲说其实手机的厂牌这么多，那 OS 也不是只有我一种、所以我们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这是用手机来看的。那如果说我们用游戏来看的，那苹果占整个游戏市场可能又更小、手机你会讲说就是两家 Android 跟 iOS，那可是游戏呢有这么多，有家机有桌机，家机又有好几种，所以我们在游戏里面是很小很小的，就是他们都会想要把自己放很小。好，那放很小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生意是好生意，就是你居于一个垄断地位的时候，你不会希望帮自己招来太多的一个就是可能憎恨啊或是麻烦，所以你会尽可能的低调。但反之呢，如果你的生意是在一个红海里面的，你反而会一直想要去宣称自己多屌。那像他的举例就是讲说，像这航空业就是，因为航空业就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飞机载人这样。所以呢，你要跟大家竞争，你就要去跟大家讲说，要么就是我的票价就是比别人便宜，那不然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你更好的服务，宾至如归，拍一个超漂亮的这个不管是商务舱还是头等舱的影片，那做大量的宣传，告诉你说我们的 VIP 是多厉害什么。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行业非常竞争，所以你必须要很高调的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是业界最强。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真正在业界有垄断地位这些很强的公司，他们不会在外面讲自己多屌多厉害这样，那反而是那些就是可能在红海里面那生存很困难的这些公司呢，他们会一直去强调说自己是怎么样的，在业界是封顶的。其实这也是应用在就我们刚才最前面讲那个就是有些节目的这些主持人或者写粉专写部落格这些人，他们其实本身是超强的，那因为他们很强嘛，那他们又出来做东西，就不是像酸民讲的是你这么强，你干嘛写这？其实不是，就他需要获得更多的消息来源跟管道等等，就他一定有他的盘算嘛。那他们就很少会跟你讲说自己多屌多厉害这样，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讲出去其实是帮自己惹麻烦而已，就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吹得多厉害这样子。反之呢，是你看到那种把自己吹得多厉害的，你反而要小心啊！大概这样。好，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拆解这两件事情啊，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啦，那希望可以对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23309猜，他说五星吹爆爆爆爆爆爆爆爆吹一顿。那 Hello 艾大，请问对于金融学系出国读一年英国硕士之后回台湾找证券相关工作，跟在台湾读两年台证硕士，你会比较推荐哪个？想听两者的看法。那另外想问主委会疯狂入野吗？可以教我怎么用佛山无影脚把人踹昏吗？那谢谢艾大，祝您全家平安健康，赚钱赚到宝。那首先第一个，会想要做哪个？如果我觉得家里允许的话，我会想要去英国呢，因为干出国玩的也多爽啊！我会想要做这个。但你如果说单纯是看找工作的话，那要看啦。我知道有些银行业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海归，就是你是外面进来的。那有些其实你是外面进来的也要看哦，就不是说什么你在外面随便念一个学校你就会加分哦。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以这个目标为导向，先去确认一下你想要进的地方，你现在去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加分。那再来就是问我会不会疯狂入野，一定是疯狂入野啊。那怎么样佛山无影脚把人踹昏？其实就先丢一只眼到草丛里面，然后按移敲一下把人家敲出来嘛，然后 Q 上去之后先踹个两脚开 R 把人家踢飞，然后再 Q 上去连打两下给哭，是我会这样做。好，那下面为这个徐蛮 他说喵喵喵旺旺，矮宝好可爱，五星吹。那这几集都在讨论艾大跟 Lisa 的爱情事迹，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上古集数 Lisa 叫艾大去洗碗。那既然都讲到这，我想提供我的看法。相较于艾大，我挺佩服 Lisa 的。想象一下，如果艾大有女儿，女儿有一天说要飞去国外找一个聊了两个月的外国男生，谁都会阻止吧？那只能说 Lisa 和艾大很幸运是遇到对方，遇到对的人。然后跟艾大说一下，果还是除了投资类的 podcast， 那还是安眠药类的 podcast， 在睡前听古埃都可以在15分钟内睡着。那如果矮宝有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不要再去司马库斯，毕竟晚上开车去是蛮危险的，直接给他听节目就可以了。那最后祝矮大一家早日睡过夜，秋口继续可爱。 PS， 今天是2021年的9月9号，世人都该记住这天。为什么这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吗？好，那个你说如果我自己有女儿，女儿飞去国外 O 不 OK？ 这个问题是不太会发生啦。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女儿生出来，我会希望她当修女啦。我想法是这样啦，虽然这可能讲出来会被人家干之类，但我就觉得，你知道，其实男生很坏啦。哦，就是男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存在。当然，好男人有，当然是有，这绝对是有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知道，就很多男生是比较就是会做坏坏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你就会想说，你自己的女儿就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东西。但我相信那是要调试的啦，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希望说什么我的女儿带男朋友回来，然后我就摆一个脸色之类的。当然，你女儿过得快乐，她喜欢这个男的，这是最重要的嘛。只是我自己下心里的假设就是，把女儿生出来直接先当修女，然后之后再说这样。所以会不会让她飞去国外去找一个认识两个月的男生？是我会觉得我不会啊，这绝对是不会的啊。那我有问过 Lisa 啦，那 Lisa 她妈其实是对她管理非常严格，而且是严格到很夸张那种。就 Lisa 要出去，她妈会开着保时捷跟在后面那一种。好，然后就跟那个忍者一样躲在垃圾车后面，直接会跟着看，就是还蛮变态蛮好笑的这样。那只是就很神奇，就是管得非常严格，可是他在跟我通过电话之后，然后就把女儿送来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电话里面是讲什么懒觉话，让人家可以这么样的信赖我。所以确实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这个缘分这样。好，下面为这个拉链卡到机说拍谢啦。那上一集用 KK 开三倍速听，调一个太快害主委讲完喉咙痒而开咳，下次不敢了。然后今天9月9号应该要设一个舅舅持股节来纪念那些整天要被舅舅的股票。好，大家这边我先讲一下，今天9月11号啦，就是我这个时间是9月11号下午3点这样，就也是今天。那只是那个 podcast 的留言啊，就是他们会说会有学问，是因为你要抓那个时间点，然后你留言之后他才会刚好跑到前面去。所以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天到一天半之前的留言会在我就是一天半之后看到。好，大家讲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说最后想要这个问台股大盘要在推升的情况之下，是要整体市场明年要比今年更好，那但现在处于高基期，明年个股要像今年各种 year on year 50% 以上的机会是相对低，那有可能要到下修到一个合理的位阶，再看哪个族群表现好，再来带头冲一波。这样的想法，诸位有建议修正的地方吗？那还有台股资金停泊的话，选0050或是6208。但有看到延华跟南亚也很牛，台股部分有诸位停泊的建议吗？以上感谢。那首先你刚刚上面那个论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是市场的一个共识。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家基期偏高了嘛。那有些产业其实真的比较难想象明年会比今年好。那当然还是有明年可能会比今年好的，像是 server 哦，像是网通，就是可能今年是比较差的，那在明年会比较好，就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的产业。所以呢，大盘要继续往上推，当然首先全指股的表现很重要嘛。那全指股，你说台积电之后有很大的下档的空间吗？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因为毕竟那个成长性就是摆在那边，资本支出就是摆在那边，所以它可能还是很稳健这样。那只是就看其他二大三大像发哥这种其他全职股有没有继续表现的空间。那发哥可能就是看他那个天机2000啊，如果说这个跑分跑赢好，骁龙898就是这个那家叫什么高通哦，高通的晶片，那变成就是可能真的是把高通给挤下去的话呢，那当然他股价往上喷，就台股搞不好就上20000之类的。所以还是需要其他强势的帮忙推好，像其实今年大盘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这种高档盘整，那甚至还是有往上推呢，就是航运股是帮了很多的忙。所以其实除了这种最大的几个大权值之外，当然就要看有没有一些奇迹会发生，然后可以帮忙往上推啊。不然其实蛮多人确实是抱持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现在有点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要把我现在手上的东西卖掉，就觉得很奇怪，因为 公司并没有看到一个很立即的危险，可是同时你要我买更多，我又觉得就很尴尬，就股价已经涨高了，然后我又知道营收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去了，所以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阶段、哦、所以才会这么多人跑去放假嘛，因为就觉得干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我们那个身边的一些朋友是很强的啦，所以跑去放假就真的是他放弃了，他觉得这个地方太难做，我就先不要做，我就留一些基本部位我要走了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啊，当然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大跌，可能机会就会变得蛮明确的，但是如果就是在这边盘整震荡，确实是比较困难。然后你说资金停泊会选哪一个？其实，资金停泊，以我自己来说啊，台股我比较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台股我就是就拿现金啊。那美股的部分，就像我们之前集数跟大家提到有那些选项，那你拿这两个来停是还行啊，但一样就你遇到股灾的话，这跌也是跌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什么研华跟南亚也很牛，研华是真的蛮牛啦，研华就是在做这个工业电脑，然后全球龙头这样。那它的股价确实是牛，就是不太会动，就跌也跌不多这样，然后持续的在往上走这样。那这个南亚可能稍微还好，南亚我觉得没有到很牛啦。你真的要讲牛的话，应该是像中华电这一种吧。好，下面一个这个 Mike Swimming Sue 他说，好，今天节目就聊到这，然后咳咳咳狂咳。那这个收播段子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听过第一名，太有才华了。其实那个真的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子的，那个状况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在录最后一个 Q&A 的时候，我就超想咳嗽。我不瞒你说，我现在也超想咳嗽。就是我每年到这个时间点，我就会开始过敏，就会想要咳嗽这样。那有时候我就会受不了，暂停就咳一下这样，然后之后再继续。那只是呢，这个上一集的那个最后一个 Q&A， 我觉得我回答的还不错，所以我就一直在忍耐，我不想要暂停，我要直接把它讲完。然后最后面真的动不了就咳出来了，好，所以并不是故意要做效果之类的。好，下面这个 Kiwi Chen 他说，苦海女神龙，那接触当冲三个月赔掉三十几万，所有的资本都赔光了。那心碎低落之下跟同学诉苦，他马上命令我从第一集开始听。那本来以为是个无聊的投资节目，谁知道听之后就没有停下来了，那觉得还可以回放再吸收。谢谢古埃带给小韭菜投资观念，我会重新来过，调整心情跟心态。那再次感谢苗栗三下九志，祝全家健康平安发大财。干你啊，三下智久啊。然后那个你说那个什么你赔掉三十几万，所有的资本都赔光，这个很好啊，这个当开局不错啊。其实你不要等到什么五六十岁，然后把所有资本赔光，那个就准备进棺材了。那年轻的时候其实把钱赔掉，我觉得还好，而且把钱赔掉以后拍电影比较方便，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拍电影都是要 start from very little， 你就是要像那个什么上汽那个主角，他就是趴车小弟，然后变成一个神龙这样啊，变成一个十环神龙。那我觉得如果你的故事呢，这个一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转折是比较好，就是你之后老了之后，搞不好有人把你拍成电影这样。那也祝你之后顺利啊。好，下面一位 Peter Pan 221他说，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就是要给五星，听到五星高潮，非常感谢。下面一位这个推倒资本高墙，买啥亏啥，在外观望。艾拉尼亚五星吹爆，24岁菜鸡，去年底进场奈米户，本金20万，小部分投入国泰 5G， 其他自选。新手运遇到大多头行情，靠钢铁跟航运已经实现12万，挂号自知只是运气好。那不懂破线出场，少赚不少，挂号汲取经验，未来会调整好。那七月下杀后，本来以为差不多，却捡了几颗血钻石，挂号资金大部分都还握在手上，心态过得去也睡得安稳，暂时观望不进场了。加上前一波中国大下杀，过去投的中国基金损益从38%直接杀到剩8%。欸，这个共同的体验呢、欸、因为我有汇了一部分的钱跑去香港嘛，去买那个恒生科技指嘛。那其实我本来买那个我是期待说，你知道就是一大堆公司被赶回去香港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 IPO 之乱。然后我在节目跟大家讲说我的理由是这样嘛。然后你知道最后面讲嘛，就是我赌对了，我猜对啦，就是我猜对了，确实他们开始被赶回去。那只是呢事与愿违，我以为说被赶回去在中国这边会有资本市场的一个高潮，就没有，就刚好遇到这个中国的连续铁拳。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啦、啊、你明明就是估对，因为你估的理由就是这个，而且这个理由真的发生了，可是最后面呢却没有真的像你想象的、啊、就是有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这样。所以你不孤单啊，我也是。然后说目前打算把投资中国基金的这个钱抽出，考虑定期定额投资大盘。家人认为0050已经太高，但我觉得分批投入，长期投资目前高点或是未来的低点，这样想法是正确的吗？那如果抽出资金，主委会建议一次全抽还是分批抽回呢？挂号三十几万。那近期也在考虑投入美股，但看社群疯狂吹捧美股多简单无脑，反而感到害怕。 那目前还没有做好功课跟开户研究，不急着进场，打算找点资料吸收资讯，如果有问题希望矮友再互助。那前几天看到矮大在群组提到美股一些分析报告跟资料多数来自中国，请问矮大有推荐的网站吗？那谢谢矮大，祝福秋口健康，陪伴矮大一家平安健康快乐，矮友们小亏大赚，一起在股海长命百岁。告白 Lisa， Lisa 好美丽，我爱 Lisa， 括号我是女生。好，那看起来是有好几个问题，我们慢慢猜啊。那首先第一个，你就说现在的高点会不会就是未来的低点，然后有机会啊，只是当然现在的高点哦，17000多点嘛，你说17000多点在接下来停两年有没有可能，我不会觉得有到非常非常难以想象，我认真说啦，因为其实毕竟台股从去年涨到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缺货涨价题材所推上去的，那未来要继续上去呢就需要更强大的一些动能嘛，你就必须要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基期高了，你就是明年要再更强大，那股价才会有更强大的力道嘛。那不然就是资金要再更宽松嘛，可是资金就已经宽松到一个极限区，那甚至要开始收拢了。所以现在的高点会不会举例来说，就算没有遇到大跌好了，可是在那边停一阵子也是有机会啦。所以你跟我讲说什么20年后台股的高点是这边吗？我会觉得绝对不是这，绝对有更高的高点。10年后应该也蛮有把握的。5年后还算有把握。那你说什么2年后3年后我未必有把握啦。好，那这样子就不要买0050了吗？其实这个观念就不太对啦。因为简单来讲就是你买0050的当下，其实你买进的当下都会有一个这个台股的本益比，你买这个位阶就有一个对应的本益比嘛。那这个本益比把它反比过来，就是你的预估的报酬率。只要这预估的报酬率是比你在外面什么定存或者什么懒觉都来得好的话呢，那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可以投的。好，这个观念我可能比较少跟大家提到，因为这比较进阶啦。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买进一家公司，本益比是10的，好，现在算起来本益比是10的，这 forward PE 是10，那就代表说这家公司假设这个营运都没有改变的话呢，那这笔资金就等于是10年，好，10年他就帮你把它赚回来的意思啊。所以呢，你的报酬率就是每年是10%，类似这样子。所以你在买进大盘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类似的道理。就除了殖利率要看之外呢，你也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本益比是多少，那把它反过来，好，反比过来的，那就是你的预估的报酬率。所以，你说太高，那就不要买它。这个就不太符合你去做指数投资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坚持去抓一个什么相对低点来进场，你可以试看看啦。只是 market timing 真的是困难。然后再来就是你说什么有没有推荐的网站，其实网站的部分要看你怎么样去筛选啊。对，我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来自中国的资料，然后确实有人问我讲说你干嘛要分享中国的资料。我必须得说啦，其实你在台湾看到很多资料，我们讲难听一点啊，就一样，就是我们开头刚才提到的，干那一大堆就是去中国那边搬砖，去那个富途牛肉那边，然后就是回来稍微翻译一下，然后把这个中国用词改掉，就变他自己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去那个雪球，就中国一个什么叫雪球的，所以雪球和富途牛其实都会有一些东西可以看啊。其实中国这边可以看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有一些研调网站，它会有一些报告之类的，但你可以等我转贴就好了，因为你自己去找，有时候你也未必找得到，就是怎么讲真的好东西。有时候你会找到一大堆什么中国一定强的，那个就是废物东西嘛。只是我去找的话可能可以帮你找到一些还蛮有效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就追我的那个 Telegram 就好。我这个东西我不会丢在脸书上面，因为太复杂的东西丢脸书上面大家也看不懂啦。就脸书其实是一个比较注重那种社群互动的，所以丢梗图那个触及率都比你丢认真文来的高很多。所以一些比较认真的东西我会把它丢到 Telegram 的频道。然后那再强调一下 ,Telegram 其实有它架构是这样，就是频道之下有三个社团，那社团是可以讲话的。那有些人是直到像有一个昨天才讲说，我终于进到社团里了，因为我想说为什么都只有矮大一个人在讲话，因为那个是频道是只有我可以发东西，那社团呢是大家都可以讲话的，所以你要去注意一下，在那个频道的置顶呢你找到社团的连结。好，那下面为这个 Percy1042 他说感谢主委赞叹主委，那感谢主委让我这个除了获得财经的资讯，也治好了老婆难以入睡的困扰，每天他失眠都要打开 Podcast 听股癌，虽然让我一集都要听三次，但是看他不用吃安眠药就可以安心入睡，觉得这根本就是神药，感谢主委普度众生。不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讲说我的节目很催眠，这到底是包还是扁啊？下面为这个事在哀哀他说五星吹爆，那陆续听了矮大一年多，内容真的是浅显易懂，用幽默诙谐的口吻在叙述枯燥乏味的资讯。那最近看完主委的灰阶思考，内容很有意思，人生没有绝对，受益良多，让股票小菜逼吧能够受用无穷，那祝主委及主委夫人以及小主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秋口到杨梅七拜。好，那下面为这个东海周怡翔他说东海王阳明，主委你咳成这样还好吗？好，还好啦，就是喉咙过敏啦，就是我天生就有过敏体质这样，所以 那即便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喝什么酒，然后也戒烟了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是后遗症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在季节变换之际就特别的明显这样。好，下面这个台南贺祝贺、哦、台南祝贺，他说粗暴言论大可不必，那五星吹爆超优质节目，希望可以念到我。那想请诸位祝也是忠实听众的韦尹秀智9月14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事事顺心。那最后也祝福诸位一家平安健康，节目长长久久，谢谢。那这个台南祝贺、哦、他要祝韦尹的秀智、哦、就是在那个韦尹工作是不是6669、哦、9月14号生日快乐。那韦尹的业绩好像也是还不错吧、哦、其实整个伺服器类股呢在这阵子行情很困难的时候、都还算蛮硬挺的啦，像嘉泽还直接突破了攻上去之类的、哦、所以确实啊，就这个伺服器产业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这不是跟大家爆牌啦，就是你要知道我能够跟大家讲的就只是、可能哪些公司的营收会不错这样，那我们事后去验证看看嘛，其实要看对营收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困难、哦、只是股价会不会涨那个我真的不知道、哦、那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有时候你要讲说越烂越喷嘛、哦、真的绩优股没有人要炒它也没有用嘛，所以我就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下面这个1245753他说五星吹一吹，那请问艾大以股票先进先出的概念，艾大会清楚记得自己分批买入的价格吗？那刚刚出一个以为赚钱结果是负的、其实我不太在意就是每个明细是多少，当然你可以在那个 APP 应该都有吧，就是台美股都有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汇总跟明细嘛，那明细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每一笔就是可能因为你买进的价格不一样，所以有些是正有些是负的，那汇总就是总共的报酬率是多少嘛，那一般这就已经是扣掉什么交易税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直接看汇总就好了，除非你是玩那种当冲的，那当然你要非常在意说这个包含说什么 交易税下去啊，那手续费下去啊，你实际上赚多少，因为你差一个 tick 就差很多钱嘛，所以我是比较没有注意啊，但如果你是做那种超短线的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好，那这节目先聊这边，就这样，拜拜。